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杰心，再次向你问安。今天《旧约导论》第七十讲，亚波罗牧师要讲的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他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之后呢，以色列就再也没有听到神兴起的先知的声音了。虽然马拉基书很短，但是万军之耶和华一词却出现了20次之多。亲爱的朋友，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里，进一步的指出，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以利亚的灵将会再次显现。来，我们预备心，有请亚波罗牧师。
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这一刻我们来学习马拉基书，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通过马拉基让我们知道，你的圣徒在等待你的计划完成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不耐心，出现忘记你的爱，出现对于你的律法不重视的情况。主啊，今天我们也有同样的状况，我们也在等待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也同样也会失去耐心，会去忘记你的爱的情况。主啊，愿本书里所教导犹太人的话语也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有同样的扎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能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不是被他责骂，而是被他称赞。我们以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是新旧约当中的桥梁。马拉基书当中所教导的真理对于今天的基督徒也一样相关，因为今天的圣徒和那时的圣徒一样，也在等待他们的救主弥赛亚的到来。然而有许多人也都是生活在同样的罪中。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介绍。关于本书的作者，无人怀疑马拉基是本书的作者，然而对于他的真名是不是马拉基却有所争议。马拉基的意思是我的使者，有人认为这是与本书内容相关的作者的一个代号，他的真名隐而未显。有人认为因为马拉基书1章1节说本书是一个耶和华的末世，这与撒加利亚书9到14章里面的两个耶和华的末世是同样的文学记号，因此本书应该被归于撒加利亚书。而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也许就是指传递这些信息的天使。但是因为两书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在撒加利亚的时候圣殿是还没有建成或者是刚刚建成，然而在马拉基书里面似乎是圣殿已经建成相当一段时间，而祭司制度已经开始腐败的时候，所以多数人还是认为马拉基书是单独的一卷书。马拉基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很有可能马拉基的名字是马拉基亚的一个简称，而马拉基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使者，这是作者真实的名字，而不光是他的头衔。圣经里没有给出任何有关作者的身份与背景的资料，不过有一个犹太人的传统说他与撒加利亚都是被召集起来收集和汇编希伯来圣经的大公会的成员。关于本书的写作时间，马拉基书没有引用任何君王或战争的时间，所以它的日期只能来估计。有几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确定马拉基书的日期。首先1章10节讲到关上殿门，说明这是在公元前516年第二圣殿已经建成之后。 其次，书中所讲的犹太人对于神失去信心，应该是在第二圣殿建成的兴奋过去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第三，由于本书中所指责的犹太人所犯罪的状况，包括祭司的腐败、忽略十一奉献、社会不公、与外邦人通婚等等等等，都与尼希米记当中所记载的十分相符，所以马拉基应该是与尼希米同时代的人，也就是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后一半。第四，因为一章八节所说的省长不会喜欢一个有缺陷的羊作为礼物，这不太像做了十二年省长却不拿省长俸禄的清廉正直的尼希米，因此本书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尼希米不做省长的时候。尼希米做犹大省长的第一任期是从公元前444年到432年，那以后他被召回向王述职，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又回到犹大来再任省长，不过他的第二任期的时间我们无从确定，因为尼希米在他任内对以上的问题做了纠正，所以马拉基书或者是写在尼希米的第一任期之前，或者是两个任期之间，或者是在第二任期结束以后很久一段时间，当这些问题又再次出现的时候。第五，本书第一章当中讲以东人的山岭荒凉，而以东人大约是在公元前550到400年之间被阿拉伯的拿巴廷人赶出他们的住所，迁居到了犹大的南地，以后那里就被称作以土买。不过因为这场战争的时间不能十分确定，这一点对确定本书时间没有太大帮助。第六，一章八节所用的省长一词是一个波斯的官名，所以本书写作时间应该是在波斯的统治期间，也就是在公元前332年之前。第七，本书不可能晚于公元前180年，因为那时写成的赐经的德训篇已经称十二先知书了。综合以上根据，本书的写作时间或者是在公元前五世纪末期尼希米的两个任期之间，大约在公元前430年左右，或者是在尼希米的第二任期之后，最晚在公元前四世纪的上半叶，即公元前380年左右。总而言之，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先知，他所描述的犹太人的社会情况实际上是两约之间的犹太人的忽高忽低的属灵状况的平均值，也是耶稣到来时所要改革的对象之一。关于本书的历史背景，在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古列下令让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归故土之后，他们在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阻碍，因着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所传递的神的话语的鼓励，在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的领导下，犹太人在公元前516年终于建成了第二圣殿。然而当时的那种兴奋很快又消失了，因为神的荣耀并没有回到圣殿，摩西之约当中所应许的从被管教的流亡当中回归之后所应该得到的祝福并没有来到，犹大没有赢得从外邦人的管辖下面的独立，大卫的子孙只有所罗巴伯做过省长，在他以后都隐姓埋名，犹太人只有一个宗教领袖，就是他们的大祭司，因此犹太人开始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开始藐视律法，与外邦人通婚，仅仅在世上图一个生存。因此在第二圣殿建成后大约半个世纪，在公元前458年，波斯王亚达薛西下令让文士和律法师以斯拉带领大约1500名犹太人回到犹大，目的是为了教导犹太人恢复遵行他们的祖先的律法。以斯拉出于维护神的律法的纯洁的热诚，为了避免犹太人步他们的王所罗门的后辙，即与外族通婚，就是拜偶像的前奏曲，他要求犹太人不能与外族通婚，而那些已经娶了外族妻子的犹太人也自己悔改，愿意与外族的妻子离婚。以斯拉表示同意，设立了一个离婚的法庭，保证那些被离异的外族的妇女和他们的儿童能够有足够的赡养。犹太人从此以后也逐步改为从母系算族谱，主要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犹太族男人去娶外族女子为妻。 然而也帮助了一个弱势的民族得以在名义上扩展自己的数目。因为以斯拉得到极大的权力，得以在犹大地推行摩西律法，因此得到了在摩西之后的第二位律法赐予者的名称。以斯拉的做法显然得不到大多数犹太人的支持，而且更激起了周围邻舍民族的反对。他们经常来耶路撒冷抢掠，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城墙，所以几乎无法自卫。因此在公元前444年，同一位波斯王亚达薛西差遣他的九正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来重修城墙。在神的赐能之下，尼西米奇迹般的领导耶路撒冷人在52天之内把城墙建成，大大的长了犹太人的志气，灭了周围的敌人的威风。随后尼西米就受命做犹大地的省长，一共有12年之久。他与以斯拉合作宣讲教导和推行摩西律法，在以色列人当中掀起了一场大复兴。然而同样的问题依然回营在犹太人的心里，就是约中所应许的祝福在哪里。复兴的兴奋很快被现实的严酷所压倒。在公元前432年，尼西米奉命回波斯述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再次回到犹大来的时候，发现以前所处理过的问题又都重新出现。马拉基书所讲的很可能就是这时的情形。尼西米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尽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处置，然而在尼西米之后，这种犹太人的属灵复兴与低潮的重复，世俗与敬虔的犹太人的分离，就成了那时的常见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到来的时候，甚至于直到第二圣殿被毁的公元70年。关于本书的神学背景，马拉基处于先知但以理和撒加利亚之后大约一个世纪之久。但以理曾为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祷告，他也预言了以色列人的弥赛亚降临是在下令重建耶路撒冷之后的483年。如果从古列下令重建圣殿的公元前538年开始，就会得到公元前45年，在公元前37年开始做以色列人的王的大希律，似乎就认为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然而我们知道，在公元前4年他去世之前不久，他试图杀害犹太人真正的弥赛亚婴孩时的耶稣基督。如果从亚达薛西王给以斯拉下令恢复律法的公元前458年开始算，就会得到公元26年。如果从亚达薛西王给尼西米下令重建城墙的公元前444年开始算，按阳历年的话就会得到公元40年。如果按照360天一年的所谓先知年这个阴历年来算，那么就会得到公元33年。我们知道预言的实现是按照最后一种计算方法，按照惊人的准确性而实现的。总而言之，从公元前45年到公元40年乃是犹太人期待他们的弥赛亚降临的时候。马拉基书是写在这段期待的时间到来之前，撒加利亚书预言了那位将来的弥赛亚将是一个大卫的后裔，名叫约书亚或耶稣。他虽是君王，却要做祭司的事，因为他将把两职合一。他将像在他之前来临的那位希腊君王亚历山大一样，用大约三年半的时间征服全世界。然而不是通过武力，也不是通过威权，他将以谦和的骑着驴驹作为记号，来声明自己的弥赛亚身份。而在但以理之前的弥迦书则预言了弥赛亚将生于伯利恒。这些预言最后都无可争辩地应验于在福音书当中的主耶稣身上。然而在预言的时代到来之前该做什么？如果神所预定的事一定会成就，是不是我们就可以随波逐流？如果神在主权中所预定的计划与我们在心中的期盼有区别的时候，是否我们就应该放弃祷告？对这些问题，撒加利亚的回答是，弥赛亚将要成就的事情如何成就，与以色列人如何接待他有直接的关系，并且他预言了因为他们会不接待他， 就像但以理所预言的，受膏君将会被剪除，所以犹太人会经历第二次被掳和分散到全世界，直到末世神再把以色列召回来复国。马拉基对待这些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过的同样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们应该顺服神和爱神，是因着神先爱了我们。无论在我们一生中是否得以看见神的计划或应许的完全实现，我们都应该顺服神。我们顺服神的原因应该是因为神是神，而不是因着我们得以在神里得大好处，或者能够帮助神成就大事。神的主权是绝对的，然而我们的顺服是应该的，我们的祷告是有结果的，我们的悖逆是会有后果的，所有我们的不信，最后神在末世的审判当中是一定会对付的。因此马拉基书的神学信息就是向神的子民提醒，神的信实他不会改变他的立约的应许。然而在神的主权的大范围之内，神的子民与神之间是一个活的立约的关系，神的子民有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顺服神。我们在今日的悔改会得到他的祝福，今日的悖逆会得到他的管教。而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之后，以色列经过了完全的悔改和革新，才会得到神所应许的全部的福气。马拉基督促犹太人在现在要努力遵从摩西律法，并且要观察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之前，必有以利亚先来。关于本书的文学特色，马拉基书以一种气势磅礴的散文写成，其中最大的特色是神针对以色列人因着不信而提出的一系列的问题而给予回答。可以说本书的主体是七轮辩论加上最后的一段附录。在马拉基书的55节经文当中，有47节是由神的口而说的，因此也可以说马拉基书是所有先知书当中含金量最高的。关于本书的信息与目的，马拉基书的目的就是要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罪，让他们悔改，并且忠心地等待神的使者的来到，宣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开始。在那以后，以色列将被炼净并重新得福，因为马拉基书所讲的以色列人在等待弥赛亚到来和今天基督徒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境况十分相似，而且本书中所指责的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与今天教会中常见的罪也十分相似，因此本书对于教会有十分重要的相关性。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的结构与主要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如果按照问题作为文学记号来分，那么马拉基书的一章一节是全书的序言，从一章二节到四章三节，全书的主体是六轮辩论，最后的四章四到六节则是两个补充。每一轮辩论当中都有这样的格式，首先是神对犹太人的某种罪提出一项指责，然后是犹太人以某种问题来反驳，最后是神对于这些问题再进行回答。我们手册上是按照主题分段，把马拉基书的全部四章分作五个主要部分。第一个主要部分是一章的一到五节，主题是神对以色列的拣选。第二个主要部分是一章六节到二章十七节，主题是斥责以色列的罪。第三个主要部分是三章一节到六节，主题是神的使者快要到来。第四个主要部分是三章七节至三章十五节，主题是概括神的埋怨。第五个主要部分是三章十六节到四章六节，主题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必有审判。全书强调的是那时的以色列人是突然的侍奉神，而且拒不悔改，还有神的使者必预备弥赛亚的道路。因为本书按主题分段与按文学记号分段略有不同，我们将先阅读按主题分段的手册上的内容摘要，然后再分解经文的部分则按文学记号分段来进行。 下面我们来读一下内容摘要。马拉基是旧约的最后一位著述的先知，他预言说大约400年以后，最后一位旧约先知施洗约翰将要来为弥赛亚预备道路，而马拉基是在尼希米的时期说预言。马拉基与贝鲁后时期的其他先知不同，他的宣讲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百姓在或是回归约100年以后的灵性状况。当时犹太人重又落在罪恶悖逆之中，他们的首领腐败不堪。书中最后的预言则是说，像以利亚的那一位要来指出人的罪，为弥赛亚做预备。马拉基书的第一个主要部分是1章1-5节，主题是神对以色列的拣选。正是因着对雅各特别的爱，神才拣选了雅各而不是以扫，拣选以色列人为他的选民。先知提醒百姓要记得神与以色列所约定的大爱。马拉基书的第二个主要部分是1章6-2章17节，主题是斥责以色列的罪。接着马拉基书的论题转到神的百姓在被掳获释以后灵性的可悲状况，先知假设反方可能提出来的一系列问题，旨在强调祭司与百姓的大罪。祭司们腐败堕落，对敬拜侍奉神感到厌烦，百姓与外族通婚，无故离弃自己的妻子，他们的作为既如此败坏，神对他们的言语亦感到厌烦。马拉基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是3章1-6节，主题是神的使者快要来到。先知宣告神将差遣一位使者为那位最终要来审判众人的罪的弥赛亚预备道路。马拉基书的第四个主要部分是3章7-15节，主题是概括神的埋怨。马拉基举百姓不纳当纳的十分之一，不献当献的贡物为例，向他们说明他们其实是夺取了神的物，因而也错失了神最美好的祝福。在尼希米记的13章4-13节就记载了犹太人在那时不交十一奉献，使得利未人没有收入，结果就不能全时间侍奉，只好回家去种田。尼希米尽他所能的纠正了这些问题。马拉基书的第五个主要部分是3章16-4章6节，主题是在耶和华的日子必有审判。最后先知严厉的告诫说，人若继续的拒绝神不肯悔改，就必受到审判，但那些敬畏神的人却要得着医治和复兴，义人和恶人将被分别出来。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有一个人要来负起先知以利亚的职责。3章1节和4章5节所说的使者都是指施洗约翰。旧约就这样在两个基调中结束，百姓的罪恶将要受到审判，救主弥赛亚即将到来。在400年以后，新约提出了开场的讯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现在我们来分解一遍经文。1章1节是全书的序言，讲明了本书的性质和作者。1章2-5节是本书主体当中第一轮神与以色列人的辩论，其中有一个为辩论而提出的假设的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一段的主题是指责以色列人忘记神的爱。神首先声称我曾爱你们，以色列人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显然这些以色列人不光是怀疑神在那时是否爱他们，甚至还怀疑神是否曾经爱过他们。神指出，你只要与你们的兄弟以东人比一下就知道了。这里说的神爱雅各恶以扫，曾经激起许多人的反对，说神怎么这么不公平。对此的理解首先是是否承认神有主权的问题。如果一切的造物都是属于神的，神当然有权喜爱谁不喜爱谁。其次看一下以东的历史，他们惯于把以色列人掳去卖给希腊人为奴，而且帮助外邦人来进攻他们的兄弟犹太人，因此他们是配得神所给他们的惩罚的。第三，这里的爱和物实际上是相对而言，指两者之间的量的差别如此巨大，以致有质的差别。创世纪29章30节说，雅各爱拉结深深的过于爱利亚，以至于利亚失宠，原文也是被恨。 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人若爱他不是胜过爱自己的家人，就不能做他的门徒。那里的胜过爱原文也是恨，这里都不是说雅各真的恨利亚，或者是基督徒都应该恨家人，而是说与对拉结的爱和对基督的爱相比，两者的差别程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一个看起来像是恨。神也爱过以扫，给他的后裔赐福，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国。然而对雅各的后裔是不同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虽然犹太人和以东人都遭受到了被掳巴比伦的苦难，然而神只对犹太人应许了要使他们复国。果然犹太人按神的应许回归和兴旺，然而以东人却因着失去领袖而逐步被阿拉伯的游牧民族拿巴廷人赶出他们的家园，住在犹大的南地，成为以图买人，最后被犹太人同化。神在第五节问以色列人说，就连外邦人看见你们的命运与以东人的命运的不同，都会尊我为大。隐含的话是，你们的脑子在哪里呢？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是不是有些忘恩负义呢？从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是全书主体当中的神与以色列人的第二轮辩论，其中有两个假设的以色列人的问题。这一段的主题是指责以色列人，尤其是他们的祭司藐视神的名。以色列人却在六章结尾问，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呢？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以色列人又问，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神指责祭司们献有缺陷的祭物，是他们不会送给他们的省长做礼物的。显然神对他们来说还不如他们作为人的长官重要。神说，他们与其这样继续在假冒为善中去做祭祀，还不如将圣殿关门大吉。因为神是大君王，他的名在外邦中都是可畏的，然而这些名为他子民的人却不敬畏他。这些祭司不光献有缺陷的祭物，而且还将这些被分别为圣归给他们的祭物认作是可藐视的食物，还嫌祭祀的过程是何等繁琐。显然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自己是神的选民，忘记了他们所侍奉的神的圣洁。神教导说，他与利未人所立的约，也就是与亚伦的孙子菲尼哈所立的约，是一个生命与平安的约。一个真正合格的祭司应该第一在生命上敬畏神，远离罪，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第二口中常存着知识，即教导律法，使神的百姓知罪而改。如今因这些祭司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他们自己废弃了神与利未所立的约，就是神与亚伦的约，与菲尼哈的约，与撒都的约。因此神将对他们进行咒诅，使他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这就是为何在公元前175年安雅三世被废之后，就不再有撒都的后裔担任亚伦档次的大祭司。马拉基书二章的十到十六节是全书主体中的第三轮辩论，有一个假设的犹太人的问题。在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这一段的主题是指责以色列人背弃婚约，隐含着是他们既然这样做也会对神背约。其中指责以色列人犯两样罪，一个是娶外邦人的女子为妻，一个是离弃幼年的配偶，这两样罪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因为从被掳中回归的犹太人里面男多女少而不得不娶外邦女子为妻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了生存和财富的缘故离弃自己幼年的配偶，而转而与当地外邦人地主的女儿去结婚好获得田地，却更是不可原谅。神在这里进行了旧约里的一个重要的教导，就是婚约是一个在神面前的誓约，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无论是休妻或是以强暴虐待妻子，实际上是把在神面前所起的誓言视为儿戏，这是神所恨恶的。这也说明了这些人的心里面没有任何忠实可言，既然对自己的妻子可以不忠，对神当然也不忠。至 至此结束了马拉基书主体的前一半，其中有三轮辩论，中间的一轮有两个假设的问题，前后的两轮各有一个问题。从二章十七节到四章三节是马拉基书主体的后半部分，也有三轮辩论，也是中间的一个有两个假设的问题，前后两轮各有一个问题。这样马拉基书的主体就有一个对称的结构。二章十七节到三章五节是一轮辩论，其中有一个假设的问题，主题是指责以色列人怀疑神的公义，神说他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他们则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他们认为世上行恶的神并不实行审判，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神则回答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然后将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炼净犹太人，凡是在宗教上不忠的，在社会上不公的，神都必进行审判。三章的六到十二节是下一轮辩论，其中有两个假设的问题，主题是指责以色列人夺取神的物，神说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之子才没有灭亡，然而以色列人却常常偏离神的典章不遵守，神叫他们转向神，神就转向他们，然而以色列人却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显然他们不觉得自己已经偏离神，神就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以色列人又问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显然他们不认为自己对神有所亏欠，神指明说他们没有献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因此他们受到咒诅，地就不出土产。神叫他们试试神，当他们奉献十分之一之后，看神是否开天上的窗户赐福与他们。六章十三节到四章三节是最后一轮辩论，其中有一个假设的问题，主题是指责以色列人厌烦了服侍神，神说他们用言语顶撞了神，他们却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神指明他们已经认为侍奉神是徒然的，在神面前守约行义甚至苦苦斋戒都得不到祷告的结果，恶人反而在世上亨通。神应许说在将来一个神所特定的日子必把恶人与善人分出来，因为神有一个纪念册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又说那日临近如同烧着的火炉，行恶的人必如碎秸在那日被烧尽，而敬畏神的人必像公义的日头出现。至此就结束了马拉基书主体的六轮辩论。四章的四到六节是本书的两个附录，其中一个是提醒要人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另一个是预告，即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神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他们那里去。新约说为耶稣基督开路的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然而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在神的计划当中不会被接纳作为以色列的君王，所以施洗约翰不是再来的以利亚，再来的以利亚很可能是在主耶稣再次降临之前的在大灾难当中的那两大见证人之一。马拉基书的主题与目的是先知马拉基严厉地告诫神的百姓勿再继续犯罪，并预言神的使者施洗约翰要来预备弥赛亚的道路，这位弥赛亚要先对罪施行审判，然后才能带来祝福。马拉基书的实用信息是我们若不顺服神，就等于夺取他所配得之物，也就是让自己失去神本想赐予我们的福气。马拉基书的主要教训包括神凭他的主权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亵渎敬拜的事就是藐视神，教师传道人负有神圣的职责，要按照神的道来教导人，神恨恶离婚的事。合乎圣经的婚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契约，一个是伴侣，倘若我们行为败坏，神就厌烦我们的言语，神的使者要来为审判的主预备道路。我们若不向神献上十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就是夺取神当得的物，也是令自己失去他的祝福。我们若说侍奉神是徒然的，就是顶撞神，凡敬畏神的人神都有一个记录，神要把恶人和义人分别出来， 拒不悔改的人在受审判的时候必被火烧，敬畏神的人必得医治和复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先知以利亚要来呼叫人们悔改。马拉基书的相关经文包括尼希米记13:4-13，讲尼希米纠正当时人们不行十一奉献使得利未人没有饭吃的情形。箴言2:17，讲人与幼年的配偶的婚姻乃是神的盟约。以赛亚书40:3，讲在旷野喊预备耶和华的路的人，乃是对施洗约翰的另一个预言。马太福音12:36-37，讲神对人所说的每句话都有记录，并在最后审判的时候要人负责。马太福音19:1-12，讲到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休妻的，就是犯奸淫了。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应该分开，神所设立的配偶就是人幼年的配偶，不是结婚后另外发现的一个梦中人。路加福音1:13-17，讲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路加福音3:2-18，讲施洗约翰作为神的使者给耶稣基督开路。约翰福音1:19-35，讲施洗约翰说自己不是以利亚也不是基督，然而却认定耶稣就是基督，而且是神的儿子，又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罗马书9:6-16，讲神有权柄决定拣选谁和不拣选谁。哥林多前书7:7，讲人要尊重婚约，若有同身的恩赐可以专心服侍神最好，若没有就要在婚姻当中互相尊重，不要彼此亏负，免得撒旦的诱惑。死亡可以解除婚约，不信的配偶可以离去，除此之外要尊重婚约。哥林多前书16:1-2，讲新约教会的奉献是个人按自己的进项，在主日聚会时献给教会。哥林多后书9:6-15，讲个人的奉献要乐意，然而多种的会多收，少种的会少收。希伯来书6:10，说神对人所行的义并不会忘记。启示录3:5，说神有一个生命册，神保证得胜者的名绝不会从上面被抹去。注意，这不说明得救而不得胜者的名字会被抹去，但是那没有神的保证。启示录20:11-12，讲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会有两个案卷，一个是生命册，另一个大概是行为册。神将按行为册上有没有罪和生命册上有没有得救来判断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因人都是有罪的，所以决定的因素只有一条，就是是否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启示录20:15，说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就被扔在火湖里。马拉基书的特色包括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了神，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了神，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神，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了神。徒有其表的宗教仪式为神所厌烦，神爱雅各恶以扫，神恨恶离婚的事。婚姻等于盟约加伴侣，主的使者前来为他预备道路。不献十一奉献和供物就是夺取神和我们自己。神对义人的纪念册，先知以利亚即施洗约翰要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而来。还有，神是不改变的。我们对马拉基书的学习就到此结束，全部旧约书卷的学习也到此结束。愿我们在旧约书卷上所花的功夫预备了我们的心，准备好了迎接弥赛亚耶稣的到来。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在前面我们一段学习的时间内与我们同在，指引我们的头脑，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得以对你所传递的浩瀚如海的真理得以窥见一斑。愿你的话语像你所应许的那样在我们心里成长壮大，把我们塑造成为一个可以祝福他人的人。以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读马拉基书，我们知道神给马拉基默示，在默示中呢，我们晓得纪念册上他记录了那些敬畏神并尊耶和华的名为圣的人。 马拉基书的最后部分是关于耶和华的日子的预言性警告和应许。亲爱的朋友，听完了旧约导论，下一课开始将是新系列的节目《教牧辅导学》，我们欢迎您按时收听，别错过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亚波罗牧师所主讲的旧约导论。亲爱的朋友，凡是能够像孩童一样信靠父神的人，就必会在任何困难中得到父神的帮助。信靠的恩典就是最宝贵的帮助，凡向父神祈求这恩赐就必得着，愿神祝福你。